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走完了联合王国三位君王的叙事，从扫罗之死到大卫的生平到所罗门的生平。今天我们要为这门课的下半场绘制一个导览的地图，要带着大家先大概的了解，从主前大概930年左右，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位，一直到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中间这一段漫长复杂的以色列历史。圣经的叙事是从列王记上12章到列王记下25章，那平行经文在历代志下的10章到36章。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制高点，用两台焦距完全不同的摄影机为我们拍摄了两部风格迥异的纪录片。列王记的镜头好像是一台广角镜头，来回平移，同步记录着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一对双胞胎如何先后向灭亡的道路直奔。而历代志的镜头是一支长焦镜头，它几乎完全锁定在南国犹大，特别是耶路撒冷圣殿里头。今天的导读要帮助我们厘清这两部史书各自的结构，他们的关注点以及神学目的。在我们深入讨论两部史书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确立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首先是主前大约930年王国分裂，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延续以色列国这一个名称的是北方十个支派，因为在列王记上11章31节谈到这个，因为所罗门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把国从他手上夺回，赐给耶罗伯安。这就表示在政治上，北方才是以色列国的延续哦。对北方来说，他们是过去的这个联合王国时期的以色列国，改朝换代了。那你说南方的犹大是怎么回事呢？南方的犹大这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就被踢出了以色列国以外，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叫以色列，因为北方就叫以色列了，他们只好叫做犹大国。好，所以政治上，北方其实才是原本这一个以色列国的延续哦。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就是分裂之后的正统其实是北国。那什么时候南国成为正统？就是北国灭亡啊，因为北国灭亡之后，南国又多存活了一段时间才灭亡嘛。所以北国灭亡之后，这个政治上的以色列正统才由南国延续，然后持续到被掳归回这样。好，谈回来，主前930年王国分裂之后，北方由耶罗伯安一世领导， 那最刚开始在事件，后来定都德萨，然后到了案例的时期，他迁都撒玛利亚之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就一直是北国的首都，一直到北国灭亡为止。南方则是由大卫家统治，然后自始至终首都都定在耶路撒冷。那么接下来的主前930年一直到主前722年这段时间，是南北两国并存。在分裂的初期，南北两国时常交战，但是到了主前九世纪，这个时候是北国的亚哈王和南国的约沙法王，他们进行了联姻。从这联姻之后呢，南北两国基本上就成为了好妈吉。虽然在后来的经文当中还是有描绘了一点，就是间接性的冲突，可能某两个特定的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稍微紧张，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大概的图画，就是在亚哈跟约沙法之前，南北两国是敌对的，然后亚哈跟约沙法之后，南北两国基本上就大致友好，大致友好。那要给大家一个印象，或许你过去读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北国因为他第一个人多嘛，十个支派对两个支派，当然是十个支派人比较多。再来，北国的地是比较好的，南国因为便雅悯支派很小哈，然后夹在这个犹大跟以法莲中间，所以便雅悯支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大概可以说，犹大国就是以犹大支派为主。那犹大支派住哪里呢？住迦南地的南方最南边那一块地呢，跟北方比起来就是鸟不生蛋。好，所以在南北两国共存的期间，谁比较强？北国，一直到北国灭亡为止，北国都强于南国。所以在这个两国敌对交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北国占据上风啊。当两国这个进入友好的阶段，然后成为了好妈吉之后呢，谁带头？也是北国带头啊。南国有一点像是北国的小弟，然后亦步亦趋的跟着北国，就是北国做什么，南国就跟着做什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带下十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因为耶罗波安一世他另创了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体系，所以呢，大量忠于耶和华的利未人和祭司就从北国南迁，这一股宗教上面的移民潮增强了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中心的合法性，并且在早期成为南国稳定，就是秩序稳定下来的一个核心。然后呢，主前九世纪开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变数，就是亚述崛起，成为整个古近东的军事霸权。那亚述入侵迦南地的这个压力长期笼罩着南北两国，成为一个外在格局的决定性变量。那最后这个亚述确实也就灭了北国，在主前722到721年之间。北国在长期的这个改朝换代啊，然后宗教失序底下，最后被亚述帝国灭亡，首都撒玛利亚被毁，然后大部分的百姓被掳去。那列王记下十七章特别讲到，当大多数百姓被掳之后，剩下的人呢，这个亚述王从亚述境内辖下的其他地方迁了一些外族进来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地区，第一个，在北国灭亡之后，多数百姓被掳；第二个，剩下为数不多的这一些北国渔民呢，他们被迫与外族混居。 这是主前722到721年北国灭亡之后的状况。那再来呢，从主前差不多720年开始到586年，就进入了南国独存的一个状态。那在北国灭亡之后，南国先是臣服于亚述，后来亚述被巴比伦所灭，南国又臣服于巴比伦，最后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灭亡。耶路撒冷城跟所罗门建造的这个第一圣殿都被彻底焚毁，然后君王跟精英阶层被掳到巴比伦去。这就是两部史书所共享的从分裂然后走向先后灭亡的一个衰落的轨迹。接下来我们先把视角定格在列王记。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重复过很多次，就是我们身为上帝的选民，拥有大卫之约和圣殿，为什么我们会国破家亡呢？作者采用了几个关键的叙事策略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在结构上，列王记的叙事结构它好像同时运作两台摄影机，一只对准着北国的撒玛利亚，一只对准南国的耶路撒冷。每一位君王的登基都是以对方君王在位的年份作为时间坐标，就是北国某某王在位的第几年，然后南国某某王登基，或者反过来，南国某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北国某某王登基。这不是一种繁琐的排版，它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神学宣告。在上帝的眼中，即便南北两国分裂了，他们仍然是一个以色列，他们仍然被绑在同一条圣约的轴线之上。再来，真正推动历史的是上帝的话语，先知是这个话语的承载者。君王的成败不再开疆辟土，或者是这个他们治国的政绩如何，而是在于这个君王如何回应先知的宣告。在列王记里头，先知的群像是非常鲜明的，包括以利亚叱咤风云，加密山上一个人对抗400多个巴利先知，以利沙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数也数不清，以赛亚在宫廷里头向西西家王觐见，女先知户勒大向约西亚王揭示律法书，这一些先知都让上帝的旨意进入了历史的现场。还不止这样，阿摩斯、何西阿、弥迦、以赛亚、耶利米等等这一些的先知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为北国和南国指出悔改的路。整部列王记可以说是一部预言的历史，先知们对南北两国不断的发预言，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然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了。然后我们就在列王记里面见证这一些先知的警告如何最终应验在南北两国的身上。列王记的作者对每一位君王都给出了很明确一个公式化的评语，那每一个君王出场之后都有一句盖棺定论，这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对北国来说，这个评价的底线是耶罗波安的罪。什么罪？就是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不止这样，还设立凡民做祭司，然后制定节期等等。简单来说，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波安，他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体系。这个金牛犊，这个立凡民做的祭司， 这个制定的节期都不是要敬拜外邦偶像哦，都是为了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只是耶罗波安不想要他底下的百姓跑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因为那是南国的首都啊，所以他就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也是一个不得不为的决定，就是要自己设立一个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体系。但这在列王记的作者眼中就是大罪，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的罪在所有的北国君王身上他们都也一路延续，他们没有人可以除掉这一个罪，所有的人都延续了耶罗波安的政策，所以他们的结局应该说列王记作者对他们的这个概观论定全部都是负面的。那么对南国来说，衡量好王坏王的标准是有没有效法大卫。但即便是这个行得正的亚撒、约沙法等等，他们也被批注就是秋坛没有全部除去。那这个秋坛没有除去，其实反映出来的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带有一种以色列晚期的宗教观点，特别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他是带着这个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的标准回头看先前的历史。因为在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当中，凡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通通不被悦纳。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一个最大的一个最明确的焦点就是独尊耶路撒冷圣殿。那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是归回时期的祭司和文士啊，所以他们当然承袭了这一个约西亚宗教改革的观点，带着这一个标准回头检视历史哦，就说这个亚撒跟约沙法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好像未尽全功，有一点点遗憾。但事实上秋坛在早期并不是等同于偶像崇拜哈，所以这个有一点是以晚期的观点去评价早期君王，好，然后得到了一个未尽全功，一种有一点稍稍有点遗憾的评语。列王记本质上是一个探讨王国原因的神学历史，全书论述的中心出现在王下十七章。当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这个作者暂停了历史叙事，他插入了一段比较长的评论，很明确的指出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根源是他们离弃律法，敬拜偶像，顽固的拒绝先知的警告。这一篇论述成为整个列王记的诠释钥匙。但是南国犹大没有从北国的灭亡当中汲取教训，反而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更加的堕落，充满了偶像崇拜。所以主前586年耶路撒冷的沦陷其实是撒玛利亚悲剧的再现。整个列王记最后以沉重的笔调结束，就是圣殿被毁，君王百姓被掳，历史陷入了黑暗。唯一的曙光是在被掳多年之后，犹大王约雅金蒙恩被释放，那带来一丝丝曙光啊，就是表明上帝对大卫家的信实没有全然熄灭。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 如果说《列王记》是为巴比伦被掳之民所写的，回答说我们为什么国破家亡，那么《历代志》就是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群体所写的，他要为这个归回之民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继续的生活。所以面对同一段王国衰落的历史，历代志作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排他性。历代志作者几乎完全忽略北国的王朝史。北国总共19位君王，在历代志当中都没有正式的登基或者驾崩的这种记录，只在某几个必要的时候被提及，那大部分都是作为反面的教材或者是警告的对象。历代志作者的镜头始终锁定在南国，在大卫的后裔，在耶路撒冷圣殿。他的神学立场也非常的明确，北国的政权在制度上不被承认，但是上帝在那里仍然保留了一些的余民。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西西家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逾越节的时候，他邀请北方的支派一起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与此同时呢，历代志作者很频繁的使用全以色列这个词，可是他所谓的全以色列是以犹大为中心的敬拜共同体。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使用名词的使用，他要宣告真正的以色列的身份不在政治疆域，而在持守圣殿敬拜耶和华的大卫后裔和他所治理的百姓身上。前面我们说过，如果按照列王记上11章31节，政治上的这一个以色列国，从扫罗开始到大卫到所罗门，接下来呢是耶罗伯安，是从耶罗伯安开始的这个北国，才是政治上面真正接续前面这个联合王国时期的以色列国的这个正统。所以呢，政治上面的正统是北国，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一种南国才是正统的读经的印象？这就是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的。虽然在政治上北国是正统，但是在属灵上我们南国才是正统，因为我们持守圣殿，我们有敬拜耶和华的大卫后裔。所以真正的以色列属灵上的正统是我们南国犹大。好，如果说列王记的评价标准是先知的话，那么历代志的评价标准就是圣殿和礼仪律法。历代志作者非常热切的关注圣殿如何运作，然后祭司的班次怎么排啊，立位人的歌唱节期有没有被遵守等等。一个君王的好坏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圣殿的态度，所以好王像是这个约沙法王、西西家王、约西亚王，一定是那一些洁净圣殿、修复圣殿、恢复这个诗班敬拜、带领百姓守逾越节的这些君王。而坏王比如说亚哈斯、马拿西，一定是那一些亵渎圣殿，然后关闭圣殿的门，或者在圣殿里面另立祭坛，然后这个向外邦神明烧香的这一种君王。历代志的神学目的并不是要解释为什么国家灭亡，而是要回答我们如今要怎么样继续做上帝的子民。所以作者以三条主轴来重塑以色列的历史：大卫的血脉、耶路撒冷以及圣殿敬拜。这三者构成了归回之民 重新认识自我身份的核心。此外，在这个列王记当中，罪与罚的因果往往是隔代显现，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就是现世报，报应都是立刻发生的。一旦悔改，赦免跟复兴也会即刻领到。这种不论善恶哈，即刻报应的神学在叙事当中反复的出现。比如说罗伯安因为骄傲就遭到埃及王攻击，他一自卑，上帝的怒气马上转消。比如说亚萨王在前期倚靠上帝得胜，但是后期他依靠人的力量就是去依附亚兰王，就马上被先知责备。比如说乌西亚因为僭越祭司的职分入殿烧香，瞬间就长了大麻风。又比如说马拿西，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极其自卑，上帝就拯救使他重回耶路撒冷。此外，历代志下虽然他也是以主前586年南国灭亡作为结束，可是在最后带下36章22到23节，他加入了波斯王古列的诏令，就是凡做耶和华子民的可以上去然后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这样，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的结语，更是一个神学的邀请。所以列王记的结语其实是一个句点，就是流亡了。历代志的结尾其实是一个冒号，就是审判已经过去了，复兴的门正在打开，你是不是愿意进来。透过今天的导览，我们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列王记是一部先知性的验尸报告啊，很精确同步记录南北两国的病例，追溯他们导致死亡的长期病因，包括偶像崇拜、拒绝先知、不行公义等等，最后解释了为什么他死了。那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被掳之民在审判当中认识上帝的公义。历代志它则是一个祭司性的归回蓝图，聚焦在那一条合法的大卫血脉，删去所有的旁枝末节，强调圣殿是生命的中心。他要向归回之民展示上帝的审判是及时的，他的恩典更加及时。历代志的目的是要让归回之民重塑上帝子民的身份，并且发出一个具体的立刻行动的群体复兴的召唤。所以这两部史书不是彼此矛盾，而是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圣经对这一段漫长的王国衰落史的一个完整的神学反思。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主之主，祝我们赞美你。